早上好。我在杰斐逊公园浸信会向大家问安。我们常为你们祷告，也为你们作为基督里的弟兄姐妹而感恩。所以今天我很高兴能够再跟大家一起敬拜和团契。为什么世界上有这么多的仇恨和冲突？无论民族之间还是国家之间，从来没有一个时代不存在战争或压迫。在社会中，婚姻开始越来越多的破裂，尤其是近年来离婚率上升的情况下。说实话，即使在我们自己的生活和人际关系中，也有人让我们觉得很难相处，令人烦恼。为什么世界是这样的？这些事情背后的原因是什么呢？人们提出了许多想法，也许问题在于人们缺乏教育。我们只需要为人提供正确的认识和价值观，那就好了。也许问题在于文化需要一种改变或革命。也许问题在于时间，随着社会的发展，人类必将朝着更美好的未来成长。这些想法可能都有一些道理，但不是最终的问题。其实最根本、最终的问题是我们自己。问题的根源不是我们之外，而在我们里面。我们本性上并不擅长爱别人。事实上，我们很容易忽视别人，利用别人，甚至憎恨别人。你我都有不纯净的心，充满自私的心。这才是世界上充满仇恨和冲突的真正原因。那么我们的心如何才能被改变被洁净呢？我们要怎样才能成为真正爱别人的人？我相信我们今天的经文会为我们回答这些问题。我们今天要看的是彼得前书，所以我请大家翻到那里。然后今天的经文我们刚读是彼得前书第一章22节到第二章3节。请听神的话语。你们既因顺从真理洁净了自己的心，以致爱弟兄没有虚假，就当从心里彼此切实相爱。你们蒙了重生，不是由于能坏的种子，乃是由于不能坏的种子，是借着神活泼长存的道。因为凡有血气的，仅都如草，它的美容都像草上的花，草必枯干，花必凋谢，唯有主的道是永存的。所传给你们的福音就是这道。所以你们既除去一切的恶毒、诡诈并假善、嫉妒和一切毁谤的话，就要爱慕那纯净的灵奶，像才生的婴孩爱慕奶一样，叫你们因此渐长，以致得救。你们若尝过主恩的滋味，就必如此。那在彼得前书前一段的经文中，我们看到基督徒是被基督救赎出来，为神而活。他们要盼望基督，他们要追求圣洁，并要敬畏父神。所以那前一段经文的主要关注的是我们和神的关系。但在今天这段经文中，我们看到主题转向我们和别人的之间的关系。我们必须记住，我们对人的爱首先根据于我们对神的爱。神必须先恢复我们和他的关系， 然后我们才能和人建立好正当的关系。所以我们可以这样总结今天的经文：神的道洁净我们，使我们彼此相爱。神的道洁净我们，使我们彼此相爱。我们会从这段经文中看到他对彼此相爱的三点教导。第一点，爱是洁净的目标，爱是洁净的目标。请看第22节，你们既因顺从真理洁净了自己的心，以致爱弟兄没有虚假，就当从心里彼此切实相爱。这是这段经文的主要命令，彼此相爱。这也是整段经文的主题。基督徒要彼此相爱，因为这正是神洁净我们的心的目的。彼得在这里所说的洁净，指的是神的最初的洁净工作，也就是你第一次信靠耶稣，他的宝血洗清你的罪，洁净了你的心。圣经描述罪的一种常用方式，就是为不洁净。罪是玷污我们，是属灵上的污染。在神眼中，我们是不洁净的，因为神是完全圣洁的，所以我们都需要被洁净，才能进入与神正当的关系。那么这个洁净是如何成就的呢？彼得在这里说是因顺从真理。那这里当然不是说只要你足够顺服神就可以得到洁净，这绝不可能的，因为神要求的是完全的顺服，没有人能够这样做。我们所有的努力，最大的努力都完全达不到，我们是不可能靠自己的善行来得到洁净。那就像一个浑身沾满泥巴的人，用自己满是泥巴的手来自己擦干净，这是绝对不可能的。这句话听在我们耳中很难接受，我们不愿意承受我们自己是无法靠行为来获得洁净。但福音恰恰就是在这一点上挑战我们，福音冒犯我们，因为他说救恩是白白赐给的礼物，全然出于恩典。所有其他世界上的宗教都是说做这个还是做那个你就可以进入天堂，唯有基督教说你自己是无法做得到，但耶稣已经替你完成所有需要的。耶稣为那些信靠他的人替他们死在十字架上，担当他们的罪和神的愤怒，然后三天后他从死里复活，为我们赐下永生和罪的赦免。这就是福音的真理。那这也就是彼得所指的顺从真理而洁净的意思。而彼得指的是我们承认基督在福音中所成就的一切。信心实际上是基督徒的生命中第一个顺服的行为。当你相信时，你就是顺服神所说的话，你是顺服神呼召你悔改信靠耶稣基督为你成就的洁净。那这不是说耶稣有他必须做的那部分，而你有你必须完成的那部分，好把救恩拼成一个完整，不是说这样的。救恩从头到尾都是属于神的，但是你自己必须信，却信心本身也是神的恩赐。这两方面我们都必须同时持守。那么洁净的目标是什么呢？就是要使我们彼此相爱。 基督徒是爱的人。耶稣说，最大的诫命是尽心尽意爱神。其次也相反，就是爱人如己。这是神为世界所定的美好原初设计。在罪进入世界前，亚当和夏娃彼此相爱，他们住在伊甸园中，彼此之间有完全的和平和爱。记得亚当对夏娃说的那句话吗？这是我骨中的骨，肉中的肉。可以看到多么的爱。但堕落之后，亚当又说了什么？他说，你所赐给我与我同居的女人，她把那树上的果子给我，我就吃了。亚当责怪了夏娃。然后仅仅一代之后，就发生了第一次谋杀，盖隐杀了亚伯。我们心中的罪败坏了我们彼此之间应当有的爱。这就是神洁净我们的原因，使我们能够正当的彼此相爱。通过福音，神在重新创造一个新人类，恢复他的形象承载者，使他们能够彼此反映神的爱。所以这种爱特别针对属于神的人，在圣经中彼此总是特别指向教会。当然这并不是说我们不爱教会以外的人，或者不关心他们。基督徒要爱所有的人，但基督徒之间有一种更高更深的爱。那因为我们属于同一个天上的家庭，我们有同一个救主，我们有同一样的爱对神。所以我们要爱人如己，但耶稣赐的新命令是彼此相爱，如基督爱我们一样。这两种爱的程度是有差别的，自爱和基督的爱有区别。作为基督徒，我们必须对兄弟姐妹们有一种特别的更高的更深的爱。正如加拉太书第六章十节说的，所以有了机会就当向众人行善，向信徒一家的人更当这样。我们在第二十二节也可以注意到所有说的爱的性质。这种爱彼得说是要由弟兄之爱。我们应当彼此相爱，如同彼此是自己的亲兄弟姐妹们。我们要像对待家人一样的去爱别人，而不是对待他们像陌生人。这爱应当使我们彼此相处和亲近。这爱也是没有虚假的，而是真诚的爱，而不是假装友好而已。彼得说，这爱也要是切实的爱。这爱是一种持久专心的爱，是一种承诺，而不是偶尔做几件好事就完了。这爱也是一种乐意原谅的爱。这爱也要出于洁净的心，是一种纯洁圣洁的无罪的爱。这爱也正是耶稣向我们所显明的爱。耶稣是唯一个显出如此真诚和纯洁的爱。他看着污秽的罪人，不是以厌恶或责备的眼光，而是充满了怜悯和爱。当我们还是耶稣的仇敌时，他就爱了我们，为我们舍命了。他是这样拯救了我们，同时也给了我们一个榜样。耶稣的爱正是我们被呼召彼此相爱的那种爱。所以当我们读到这个彼此相爱的命令时，我们应该感受到它的难度和重量。我们应该意识到这是一个多么高的标准。 表现虚假的爱并不难，只要外面表现的礼貌和友好就可以了。但要真诚的、牺牲的去爱别人，却不容易。我们本性上不愿意去服侍别人，为别人的益处做出牺牲，看别人比我们自己强。那么问题是，这种爱的力量来自哪里呢？这就带我们来到第二点，爱来自重生，爱来自重生。请看第23到25节，你们蒙了重生，不是由于能坏的种子，乃是由于不能坏的种子，是借着神活泼长存的道。因为凡有血气的，仅都如草，它的美容都像草上的花，草必枯干，花必凋谢，唯有主的道是永存的。所传给你们的福音就是这道。在这里我们看到爱的源头不是来自我们里面，而必须来自我们之外。要真诚的爱别人，仅仅靠自己的力量的努力是不够的，神必须在我们身上动工来改变我们。那彼得用来形容这一点的比喻是重生。人需要重生，因为他死在罪中，他没有属灵上的生命，对神毫无倾向。属灵上人就像尸体一样，无论你对他说什么做什么，他永远都不会回应。人的心是像石头一样的刚硬，他需要神向他吹入新的生命，使他重生。以西结书36章就是这么说的，我必用清水洒在你们身上，你们就洁净了。我要洁净你们，使你们脱离一切的污秽，弃掉一切的偶像。我也要赐给你们一个新心，将心灵放在你们里面，又从你们的肉体中除掉石心，赐给你们肉心。我必将我的灵放在你们里面，使你们顺从我的律例，谨受遵行我的典章。这正是耶稣对尼哥底母所说的，人若不是从水和圣灵重生，就不能进神的国。重生不是我们能自己为自己做的事，也不是我们能贡献任何东西上的事，就像你不能为自己的出身归功一样的，只有神能够完成这一切。这几节也告诉我们，神是借着他的话语使我们重生。我们被重生不是借着肉体上的方式，而是借着属灵上的方式。彼得说，你们蒙了重生不是由于能坏的种子，乃是由于不能坏的，是借着神活泼长存的道。圣经不仅仅是一些人的著作和古代故事的合集，圣经也不只是某种人的想法关于神和世界，圣经也不是一本教你怎么改变生活的自助书。圣经和世界上的一切东西都不同，因为它是活神的话，它是神向人超自然的启示。看看彼得做的对比，凡有血气的仅都如草，它的美容都像草上的花，草必枯干，花必凋谢，唯有主的道是永存的，所传给你们的福音就是这道。这段引用出自以赛亚书第40章，那是一段神说的预言，来安慰他的百姓，告诉他们将来会来的救恩。而彼得说，这救恩如今在福音里已经成就了。但彼得引用这段经文的重点是要说明，神的话 跟自然界的事物是不一样的。人就像会枯干的草，会凋谢的花。我们世界上的生命是短暂的，会过去的。这就是肉体生命的本性。但神的道不是这样的，因为神的道是永存的，因此他所带来的重生也是永恒的。肉体的出生只通向死亡，但属灵的重生通向永生。神的话语有能力赐给我们永生，是因为它本身是活泼的，它本身是长存的，不能坏的。圣经是神手中所掌管的有能力的工具，是他用来赐下新生命的工具。如果神愿意，他可以用别的方式把救恩的道路启示给人，他可以把它写在天上让人观看，他可以赐下梦或者异象。我们从巴兰的故事也知道，他甚至可以使用一只会说话的驴子。然而按照神的智慧，他选择用圣经来启示救恩的道。关于基督是谁，基督做了什么，这些都包含在这本书里。所以如果你今天在这里还没有重生，如果你的心还没有被洁净，我鼓励你拿起圣经来读，做个简单的祷告。神啊，我想要认识你，求你显明你自己。如果你是今天是基督徒，神将福音的信息托付给你们。我们都是管家，被神呼召向别人传福音，那这常常让我们感到一点害怕，可能会想，如果我说错了怎么办？如果他不听我说怎么办？但这几节提醒我们，拯救的能力最终在于神。所以在传福音的时候，我们不需要一些新的技巧或者花式的方法，我们只需要忠心的去传福音，其余的交给神。带来新生命的是他的道，不是我们。神的话语是起初从无创造宇宙的工具，神的话语今日也必成就他的工作。那这些经文也提醒我们一个现实，生命是短暂的，生命是短暂的。我们就像草和花一样，存在一段时间后就枯干凋谢。人死后还有什么吗？世俗主义的谎言说没有，这个世界就是一切，所以要为当下而活，吃喝快乐吧，因为明天我们就死了。但我想我们在内心深处，我们都知道这是不对的。我们有时候会压抑这种感觉，但事实上我们都渴望那些永恒的东西。我们每个人都想知道生命的意义。神的话语宣告了真理，神的话语告诉我们死后会有审判，死后我们要站在神的面前。圣经也告诉我们将来有永恒的生命，要么永远在天堂，要么永远在地狱。我们要么会为这世界上的事情而活，为如同草和花荣耀会消失的事而活，或者我们会为认识神而活，为他带来永恒不坏的荣耀。所以让我们把生命建造在那活泼长存可信靠的圣经上。那到目前为止，我们已经看到爱是洁净的目标， 而这种爱来自重生。现在我们来到第三点，爱借着神的话而见长，爱借着神的话而见长。这是第二章第一到第三节。所以你们既除去一切的恶毒、诡诈并假善、嫉妒和一切毁谤的话，就要爱慕那纯净的灵奶，像才生的婴孩爱慕奶一样，叫你们因此渐长，以致得救。你们若尝过主恩的滋味，就必如此。我们在这几节中看到，爱别人包括着不去行某些罪。彼得在第一节里列出了这些罪，注意这些罪全都是人与人之间的罪，他们跟彼此相爱的心是完全相反的。我们可以把这些罪分成两类，诡诈、假善和毁谤都与真理有关，他们都是对真理的相反，带着一种谎言，要么是直接欺骗别人，要么是背后拆毁别人，或者口说一套，心里又有另一个套。这里我们看到有一个关于舌头的警告，你的话语可以讲真理，可以建立别人，也可以讲谎话，造成极大的伤害。当你说谎的时候，你其实是在效法撒旦，因为圣经称他为说谎之人的父，但我们的父是真理的神。所以作为基督徒，我们必须非常看重说真诚的话。这里另外两种罪，恶毒和嫉妒，更直接与缺乏爱有关。爱本身是寻求人的益处，恶毒就是直接怨别人遭到恶或伤害，明显和爱是相反的。但嫉妒更隐晦，嫉妒意味着你不是为别人的祝福而欢喜，反而是心里觉得难受，你希望自己拥有别人所拥有的东西，而不是为他们的好处而高兴欢喜。所以我们必须警醒提防这些人际间的罪，因为这些罪他们破坏教会的合一，破坏教会的见证，毒害我们彼此之间的爱。罪和爱是相反的，而所有的罪都是从里面出来的。耶稣说，从里面就是从人心里发出污秽人的恶念。所以解决方法不是整理我们的外在行为，或仅仅更加努力变成一个更好的人。我们需要的不是外面的改革，而是内心的更新。我们的心需要从里面被改变，被洁净。这就是为什么爱来自重生。但在我们重生之后，我们就从罪的权势中得到释放，我们有了信心，渴望顺服神，离弃罪。那是的，罪仍然存在，但它不再做我们的主宰，我们也不是罪的奴仆。我们的旧人已经和基督同钉在十字架上被治死了，圣洁的灵住在我们里面，使我们有能力遵行神的旨意。所以彼得所给出的命令就是要脱去这些罪，他说把这些罪除掉，把他们丢掉，不要跟他们有任何关系，并且相反的，要爱慕神的话语，那纯净的灵奶。请看第二节，要爱慕那纯净的灵奶，像才生的婴孩爱慕奶一样， 叫你们因此渐长，以致得救。彼得说，不要再爱慕污秽的罪，而现在爱慕神纯净圣洁的话语，就是灵奶。以前我们并不太关心神的话语，也没有真正渴望去认识或学习他的话语。但现在，因为我们的心被洁净了，我们现在爱慕神的话语，我们的欲望已经被完全改变了，因为我们已经被重生了。所以如同出生的婴孩，现在我们自然会去做我们新生命所自然想要做的事。我对出生婴孩的并没有太多经验，但在过去这年，因为我的朋友生了个孩子，我接触婴孩的机会就多了。通过跟他们相处，我发现婴孩多么需要他的奶。当这孩子饿的时候，他的脸都会变红，会哭，会叫，直到他喝到奶才会满足。婴孩对奶的渴望是如此强烈的。在这方面，我们对神的话语也必须有同样的态度，同样的渴望。彼得说，我们必须像婴孩爱慕奶一样去爱慕神的话语。我们必须迫切的渴望神的话语作为我们属灵上的食物。我们每个人都在用某些东西来喂养自己，但往往我们喂养自己的是世界上的东西。我们很容易比起神的话语更渴望社交媒体或娱乐这种东西。但作为基督徒，我们必须对神的话语有胃口。我们必须渴望读圣经、听圣经、认识圣经，因为我们需要神的话语来成长。婴孩会喂奶哭，是因为他知道自己的身体需要奶，没有奶，他就不会长得强壮，不会长得健康。神造婴儿就是这样设计的，而我们也差不多，没有神的话，我们就无法成长。真是神的话使我们渐长，以致得救。圣经里得救这个词包含着多种意思，但我们使用得救这个词时候，我们往往把它限制在你第一次信主被赦罪的那一刻。但得救不仅是过去的事实，它也是现在的事实，那就是我们在圣洁上成长，罪在我们生命中的力量被削弱。而得救也是将来的事实，那就是当耶稣再来，我们完全脱离罪的存在。那彼得在这一段的结尾，在第三节加了一个限定语，你们若尝过主恩的滋味，就必如此。尝这词指的是一种亲身经历。几周前我试了一下，像一个从来没有尝过南瓜派的人去描述南瓜派的味道，我发现其实是非常难的。唯一我说的出来是甜的，也是有南瓜的味道。如果一个人从来没有尝过某种食物，你要描述那味道是非常难的。别人可以告诉你，形容给你，但你直到亲自尝过才真正会知道。神的救恩也就是如此。你可能来到教会听别人说，你可能有基督徒朋友向你描述他们自己的经历，但你是否亲自经历过神的恩典和慈爱呢？你是否亲自尝过主恩的滋味吗？在这段经文中，彼得把一个基督徒描述为一个心被洁净的人，一个重生的人，一个爱弟兄的人，一个爱慕圣经的人。 这个描述符合你吗？神欢迎你在福音里来尝他的慈恩。他差了他的儿子耶稣基督，活出我们无法完成的完美爱心的生命，也为了我们的罪死在十字架上，代替我们承担刑罚，并从死里复活，赐给我们永生和罪的赦免。他也差了他的圣灵，借着他的道洁净我们的心，使我们重生。这个救恩就是向你白白提供的恩典，只要你悔改信靠耶稣。而对于我们已经信靠耶稣的人，让我们彼此相爱。而如果耶稣向我们显出如此伟大的爱，我们也必须这样彼此相爱。爱是早期教会最伟大的见证。犹太人和外邦人在一起，男人和女人，主人和仆人，都在一起团契，一起吃饭。在社会上，从来没有出现过这样的事情。罗马人都感到惊讶，他们说，看哪，他们是怎样彼此相爱的。弟兄姐妹们，我们的呼召就是彼此相爱。如果我们已经尝过神的爱，已经尝过神的恩赐，那就让我们同样的去彼此相爱，让我们除去一切的恶毒，一切的诡诈、假善、嫉妒、毁谤，让我们爱慕纯净的灵奶，好让我们在爱中见长。教会历史上有一个关于使徒约翰的故事。在约翰生命的末期，因为他年老了不能走路，他的门徒必须每个星期把他抬到教会。而约翰的声音也很微弱，因为年老了，所以每次约翰对教会说的只有一句话，他说，小子们啊，你们要彼此相爱。他每个星期就指这一句话说。过了好几个星期，他们开始有点不耐烦，他们对约翰说，我们已经懂了，你是跟主同行的人，难道没有别的教导吗？为什么每个星期只说彼此相爱呢？约翰就回答说，因为这是主的命令，若只有这一件事做到了，那就足够了。阿们。让我们一起祷告。亲爱的天父，我们感谢你赐给我们的重生，是借着你的活泼长存的道。我们祈求你帮助我们切实的彼此相爱。我们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，阿们。